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91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阿道夫·卡明斯基的一生所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日。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篇文章，给我很大的震撼。文中的主人公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二战时期他为了拯救犹太人，甘愿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信仰，冒着生命危险制作假证。卡明斯基从小家庭贫穷，在一家洗衣店当学徒，为了更好地清洗衣服，他认真研究化学药剂，也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二战开始后，他因为犹太人身份被关到了纳粹集中营，期间他看到同伴一个个死在面前，自己也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幸运的是，他因拥有阿根廷护照而被释放了，但是因为犹太人身份无法抹掉，为了保住家人性命，他找到了假证公司。假证公司知道了他的职业后，就向他请教了去除墨迹的方法。卡明斯基用乳酸解决了这个在当时顶级专家也无法解决的大难题，假证顺利通过了德军的检验，于是他被邀请加入这个组织，通过制作假证救更多的人。这个工作需要冒着死亡的风险，费尽心力地躲开纳粹党的追捕，由于没日没夜的工作还要躲避追捕，他长期不回家，以致失去了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常年累月高强度的劳作，他因此失去了一只眼睛，可是他连伤心的时间都没有。卡明斯基说他不敢休息，因为他每小时能做30份文件，如果他多睡一小时，就会有30人失去生命。就这样，他帮助14000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了纳粹的魔爪。二战结束后，他没有对外宣扬自己的贡献，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女儿无意中才发现父亲的故事。据卡明斯基的女儿说，他父亲一直为没能带朋友一起逃出集中营而愧疚，这种愧疚感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是这几十年来他制作假证的根源。他制作假证拒绝接受报酬，对他而言，接受报酬就意味着他的行为有功利性，这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白天当摄影师，晚上为营救犹太人造假文件，一生都穷困不堪。感佩之余，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更重大的救人使命。当我们懈怠时，想一想连一个常人都能几十年如一日的为救人拼搏劳碌，我们还去想什么时候结束，自己什么时候圆满，合适吗？大陆同修这么多年为了救人拼尽一切，付出了很多，同时在邪恶的环境里，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个人身体，也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些人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似乎无法再支撑到正法结束了，甚至对师父的正法安排有了怀疑。但是我们想一想，常人还有多少人因不了解真相而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啊，他们的命运不是更值得可怜吗？大法修出的生命是为他的，当我们盼师父快点结束自己的磨难时，这是不是有些自私呢？卡明斯基原本可以幸运的逃难，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他却选择了过颠沛流离的苦日子。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他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无怨无悔地奉献一生，不求回报，不要功名。这种单纯而无私的精神闪耀着人性善的光辉。生命为他才显伟大，无私方能感人。愿大法弟子都能无任何所求地住持正法，不执着时间，不计较个人得失，让师父少操心，在最后的时间里救下更多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种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我们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同修都是很愿意读法的，即使是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同修也是非常愿意读法的，这看上去是件好事。本来学法的时候朗读不是目的，不读错也不是目的，得到法、理解法的内涵才是目的。可是渐渐的，同修把朗读的多少、朗读的本身和纠正错字变成第一位的，其比重已经远远超过对于法的理解。有时人多，有时为了避免溜号发困，就要求每人只读一段讲法，这样就出现几种情况。有人碰到有时是一句话或两句话就独立为一段的段落，就自动地再接着读下一个自然段。有人读到学员对师父的问候和师父的回答时，就又自动地接着读下一自然段。渐渐的，人们眼神都在关注着自己要读的这段法的长短，掂量着是否要再增加读下一段，都在找心理平衡。好像别人读了十行，自己读了五行就心里不舒服，读了很长一大段就很满足。这个想法越来越浓，以至于轮到一个同修读法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哎呀，我读的这段有点短。这个思维物质浓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同修领了外地亲戚同修来这个组学了一次法。这个亲戚同修说自己在家没有学法组，自己要求多读，你不打断他，他就读了几页。乍一看，同修学法的心真好啊。可是仔细一想，自己在家里没有学法组，没有机会当着这么多的同修读法，可是也同样没有机会去听同修读法啊。那为什么只是要求自己多读，却不珍惜静静地去听同修的朗读呢？这不是很强的一个自我在作怪吗？利用着读法在满足，在显示一个隐蔽很深的自我，而不惜改变别人的学法规则，连传统的入乡随俗都没有了，更谈不上为别人考虑了，还以为是对的。这不是说这个同修怎么不好，是这个学法组不正的人心太强，浓度太大，能够使其他同修空间场中不正的心也迅速膨胀。当你认为那一句话两句话太少，不能算作什么，你是不是对师对法严重不敬呢？当你在用多与少来衡量大法的轻重的时候，那么法的神圣内涵能展现给你吗？那你就真是在读普通的文章了，在读书了，而不是在学法，这样是根本不会得到法的。相反，因为不敬法还会往下降。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人是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因为那是法嘛。你心态不正，你对待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给你显示的也不一样，显现的也不一样，甚至不显现。一次集体学法，我用心地跟随法中讲到的内容在走，学员问候师尊好，我深深体会到同修那真诚的心，我思维也跟着在问师父好。当师父谢谢大家的时候，我顿时感受到师父对弟子宏大的慈爱，眼泪差点掉下来。师父鼓励某位提问题的大法弟子，我就感到很幸福，好像师父也在夸我一样的。敬师敬法不是嘴上说而已的。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我讲的话是法。那我们真的对书中的每一句法都做到从心底尊敬了吗？不尊敬师父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大把柄，这个心也会被邪恶加强放大，自己却变得非常麻木，觉得我愿意多读法还有错吗？却发现不了那个自我的心在偷偷膨胀，在利用着法得到某种满足，却不是在同化法。 就是利极端地利用着相生相克的利，在我们学法这么重大的事情上面也安排了负面的因素，叫我们学法却得不到法，所以要警惕啊。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给同修提个醒，愿与同修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色欲之心，作者雨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人是神造的，神给人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与环境，历史上还不断有神佛下世规范人应遵守的规则，苦口婆心给人讲述如何做人乃至修炼成神佛的道理。人类如同襁褓中的婴儿，生命极其脆弱，如果离开神的保护，一时一刻也生存不了，因此人必须对神尊敬感恩，神才会赐福于人类。但如果人私欲膨胀，不守人伦道德，甚至否定神佛的存在，那么人就背离了神的教诲，神就会惩罚败坏的人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古人曰，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淫可以位列万恶之首，淫由色而起，即色欲所致，扰乱了神的安排，玷污了人体形象，败坏了传统观念，加速了人伦道德的崩溃，为天地神明所不容。孝为百善之首，因为不能忘本是人这一层至大至刚的理。父母把我们带到世上，又养育我们，可谓恩重如山，因此对父母必须讲孝道。周文王之子伯邑考没有参与封神之战，却在封神榜上位列中天北极紫薇大帝，地位仅次于三清与玉帝，远高于显现诸多神迹的众仙。究其缘由，一者是他的孝道感天动地，作为文王长子，地位显赫，他却甘愿放弃一切，舍身救父而被纣王剁为肉酱。二者是他能抵御一般人很难不为所动的美色诱惑，妲己妖娆动人，倾国倾城，纣王为之神魂颠倒，以至于到了放下九五之尊，对其言听计从的地步。而面对妲己的主动撩拨挑逗，伯邑考完全不为所动。周文王开创并为孔子所推崇的这种周礼，是为后世留下的正统文化与行为垂范。末节时的人类被无神论误导的不信神佛，还要追求个性解放，其实就是放大人的贪心和欲望。人类的败坏有多种形式，其中色欲泛滥的危害甚广，从古至今无数人因贪婪好色而道德败坏，被打下地狱，甚至坠入无间。今日全球各地色情泛滥， 早已堂而皇之地形成产业链与市场化，至于暗地里的色情交易与人口贩卖，则更加触目惊心。前段时间，因一则自媒体视频而引发关注的江苏某市在上世纪80年代仅三年间就通过黑市交易妇女数量近5万人，而官方则极力袒护掩盖这种人神共愤的罪行，因为许多体制内的官员也是其中的参与者，背后黑幕重重。无论在东西方，都有神仿造自身形象造人的传说，而这传说并非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在这个空间，人体确实非常的完美，令形体丑陋的外星人垂涎不已，既有着神一般的形象，那么人追求占有美色，是不是对神佛形象的侵犯与侮辱？夫妻之间不出格，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这种行为无可指责，虽是低能的方式，但符合世间的理，而若不是夫妻也随意乱性，神如何能够饶恕人的这种变异行为？这是造成现代人业力巨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本是天庭玉帝麾下的天蓬元帅，却因酒后动了凡心调戏嫦娥而被贬下凡投了猪胎。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去朝拜女娲，人无敬神之心，必会被人心所动。纣王一见女娲圣像，竟因狂妄而生起妄念，自私。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纵有六院三宫，并无有此艳色。遂题诗一首，其中有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的亵渎之语。女娲因此大怒，遣九尾狐等三妖入宫，祸乱纣王天下。纣王因沉迷色欲而疏于朝政，又在狐妖的蛊惑下杀妻诛子，对宫女大臣及百姓滥用酷刑，以致天怒人怨，最终身死国灭，遗臭万年。神的身体光芒四射，组成粒子微观，远比最粗糙的分子组成的人体细腻精美，而人类身处三界低层，如同活在一个大粪坑中，不思如何跳出去，却在粪坑中津津有味，还想着怎样寻欢作乐。佛家与道家都非常强调去除对色的执着，修炼人如果对满身眼痴口涎脓血粪便的异性人体都放不下欲望，如何能够修成神体？修炼人执着于色，就是对神佛不敬，普天众神都不会原谅，怎能提高层次到高层境界成为神佛？大法修炼人中对此把握不好的情况也有。有一位男学员，长得仪表堂堂，人也聪明，学习常人知识掌握很快，这样就有很多学员经常找他帮忙，可他却因此而飘飘然，不真正实修，放纵自己的色心欲望，毁自己也毁别人，因此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多次绑架。出来后因经济陷入困难而加入传销组织，现在算不算大法弟子还不好说。还有行为上未表现出异常而内心被色魔侵袭，摆脱不了过不了色关的，这些都被旧势力看在眼里，以致隐藏着危机而成为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人这一层的行为规范之一，不合乎规范，以后天观念为主导，是人忘本的表现，私心杂念重于对天地神佛的敬畏。换个角度来说，人如果对造出人生命的神佛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忘记了生命的来源，被肉身表面产生的欲望主宰，色迷心窍，被异性表面的色相所诱惑，继而追求色欲感受，造成不守夫妻之道的苟合淫乱行为，是不能为神佛所容忍的重罪，是罪恶的行为之一。因此在修炼界中流传一句话，色心一起即为大过。人类社会是迷的空间， 人的生理反应又不完全由人的意识支配，导致人难以经受住色的考验，那么人就得以正统文化观念主导自己，同时认清色欲的危害。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色魔这个迷惑人的负面生命本是毒蛇，它以人的精血之气为食，人追求的色欲快感其实是色魔吸取人的精血之气后的兴奋感受传递给人的大脑，并非人自己的真实感受。人若沉迷于色欲，非但不是什么快乐，而且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大的，气血亏虚，脏器受损，另一方面却补充了色魔的能量，使其越来越强壮，加强了其害人的能力。色心不去，对修炼人的伤害就更大，会前功尽弃。三界在宇宙中是凡理，人的很多习以为常的感受不过是假象而已。神佛造人不是为了叫人过什么幸福生活的，是让人吃苦还业，并从中悟道回生。人过得太自在太舒服了，反而不是好事，不但难以修炼，还会积攒业力。古往今来的修炼界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看作虚幻是很有道理的，因凡理而造成的种种假象使人迷在其中，甚至乐不思蜀，忘了返本归真的做人目的与真正幸福美好的天国家园，为了一时的享乐假象而致万劫之沉沦。如果是带有德法使命而来的，还会连带所代表的众生不能得救，先天世界尽毁，如此岂是遗憾二字所能说清道尽的。大法弟子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如果同化大法能够进入新宇宙，回归先天境界，那么用什么语言都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恩，还怎么能被人类空间最肮脏的色欲所牵绊，以致功败垂成？每当色魔侵袭，欲望泛起难以抑制的时候，想到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想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神佛会被他带动吗？想到满天神佛还有对自己寄予无限厚望的众生都在看着自己的一丝一念，还会去犯错吗？个人认识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有得救的生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号。从劳教所回来以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学法修心，才冲破重重阻力走出家门，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但是还有阻力，最大的阻力还是怕心，怕被绑架迫害的阴影。带着自保的心讲真相，效果就可想而知。一天讲不了几个，有时是零，不免沮丧，对出去讲真相打怵，产生了畏难情绪。
有一天碰到一位同修，他已经面对面讲真相多年了，做得非常好。我和他说了我的苦衷，他掷地有声地说，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有得救的生命。当时我听了感到很震撼，对我鼓励很大，促使我不管讲几个人每天都能坚持走出家门。也真是的，很多时候都能碰到有缘人乐意听真相，乐意三退。随着加强学法，讲真相中日复一日的修心磨练，怕心变淡了，怕被迫害的心弱了，讲真相不觉得难了，效果也好了。当我再碰到那位同修时，心怀感激地提起他对我说的话，他却说他没有说过这话啊。这时我才明白，我对这位同修的感激的想法是人的认识，应该感恩师父才对。那掷地有声的话，是师父借他的嘴鼓励我呢。我也明白了为啥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能有得救的生命，是师父安排的，是师父在做。至此，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有了一点认识。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人和事，刺激人的心灵。但是只要我们抓住这修心的机会，心性会提高得很快。再加上我们有救人的使命，所以还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出来试试就知道了。你会想，自己咋没早点出来讲呢？你也会碰到与你有缘的人，已经看过很多真相资料，明白了真相，就是不知道咋三退，就等着你告诉他们呢。你还会发现，随着你心性的提高，渐渐的，你的心能不被常人带动了。今天和我一起讲真相的 W 同修与一位40多岁的拄拐妇女搭话，那妇女冷冷的很不屑地说，你一搭话我就知道你要说啥了，扭脸走开。她是多次听过真相却不接受的，以往对这样的我们就不再讲了。今天 W 同修却跟上她说，是我想让你像我一样健康，不好吗？我原来患子宫瘤、眩晕症，我妈都说我活不长。今年我都70多岁了，还健康地活着，一分钱没花，就练法轮功全好了。那妇女惊讶地说，是吗？我也有眩晕症。 W 同修讲了很多真相，她都听进去了，最后给她保命的护身符，救命的真相 U 盘，那妇女高兴地拿在手里，还说回家让女儿给她放 U 盘看，并且欣然三退了。这个过程中 W 同修没被假象带动，提高了心性，为他的一念达到了法的标准，师父就给他智慧，是师父救下了那妇女，成就了 W 同修。这就好像娃娃学走路，有摔打磕碰，但是在父母的看护下，娃娃不断的坚持，终究有一天会走了，还会跑了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别怕摔打磕碰，别怕猿啼，我们有最伟大的师父保护，只要我们听师父的话，就能平稳地走过来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